每一面，给我，所以你看见这个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每一面，十字架的面面。那么第三组书信就给我们看见基督的面面。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闭起眼睛，你几乎可以知道保罗的启示是什么。那简单的来说，就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毫无疑问。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钉他十字架。你记不记得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说，他说我初到你们那里又恐惧又战惊，为什么？因为保罗清楚得很嘛，就是在哥林多的市场里面，我们说过好几百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那个哲学家呢，他点着灯，他到处去找东西，人家问他说你找什么东西，他说我找人，为什么？因为人失落了。所以希腊，所以我们知道，这保罗现在到了哥林多，可以说就到了这个整个希腊世界的代表，毫无疑问的。希腊人要什么？他们要智慧；希腊人要什么？要智慧。但是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保罗的启示。保罗讲十字架讲的最完全的，毫无疑问，那就是第二组书讲基督讲的最高的。那毫无疑问是最后的，第三组的书信。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保罗所得到的启示。我们很感谢主。当我们稍微很简单的，我们这样看，那么这个等于是综览一番，那么我们对四组书信就有一番认识。所以希望大家读这个四组书信的时候，那么知道这个整个的背景，那这样对我们应该有一些很重要的、很大的帮助。那么这些都是锁链的结果。锁链所产生的功效，锁链好像把一个人监禁，锁链好像茧一样，把那个毛毛虫把它捆在里面，把一个生命把它捆在里面。许多人说完了，许多人说受了很大的限制，但是没有想到生命有一个极大的突破，这是在保罗身上的。那你从第二组怎样跳到第三组，那个书信，那么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一点我希望我们能有认识的。那么，不过这个只是故事的一面啊，我们要看故事另外一面。这个保罗说啊，这个保罗说什么呢？他在腓利门，我们已经说过，保罗的书信里面，这个第四封书的信里面，好几次讲了锁链啊。我想我们上一次已经读过，这次我们不再重复。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怎么说呢？他说啊。他对这个腓利门说，他说我虽然可以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保罗可以吩咐他，他能用权柄，他不用权柄，所以他凭两件事：第一，根据我这有了年纪的保罗；第二，乃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凭着爱心来囚你。然后他下面所说的，原来他在锁链里面，锁链中间他就生了安利心，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是被囚的，他是戴上锁链。那么这个锁链一面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交通，的的确确把保罗带领保罗经过一个属灵的突破，然后呢，就他得着这些启示，我们今天都蒙了这么多的恩典。但另外一方面还是很重要的。那么保罗被囚，保罗戴上锁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原因是比较消极的，但是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的。那我想我们读一段圣经好不好？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21章，使徒行传21章。第19节。或者我们是17节读起好了，这样我们上下有一点关联。我们读几个重要的圣经。17节，到了耶路撒冷，一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一一述说了。第20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条。众人必听见你来，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去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以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然后呢，我们看第26节。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读最后一句，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27节，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他又带着希利人进殿，污秽这圣地。这话是因为他们因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了殿，殿门立刻就都关了。那你读这段圣经就知道保罗什么上了锁链。在这件事情以前，保罗还是自由的，但这些事情以后呢，你看见保罗手就被监禁了。那么我想刚才读了这一段，大家也印象很深刻。保罗最后他当初的愿望就是希望先到耶路撒冷，把捐项的事情办好了以后，然后他有意思到西班牙去，然后还有意思到经过罗马，这是他所愿望的。那么保罗也给我们看，他的确为这事好好祷告，他不是自己要去，他的的确确为这事仰望神。那么结果呢，在后来呢，他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一次到了耶路撒冷呢，他以为说到了耶路撒冷办完以后，那么以后就可以到西班牙、罗马等等。那么到了耶路撒冷呢，结果我们知道，带头的就是雅各，很明显，这里面雅各很明显地位很明显，还有长老们都在那里，那么他去见他，那么然后呢，他们听说他们所做的，就把荣耀归给神，然后就对保罗说，那么当然这是很明显，应该雅各是个代言人，他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那弟兄姊妹，耶路撒冷的教会现在呀，从前的120个人。变成3120个人，变成8120个人，现在已经是好几万了。你知道今天所谓的 mega church， 它的单位都是几万，就是 mega church， 所谓巨型的教会。今天新加坡有巨型的教会，所以很多人就包机包去了，就去观摩他们怎么样能变成巨型的教会。在美国也是，那么甚至于有的礼拜堂啊，觉得我们应该跟社区打成一片呢、啊。既然呢，这个我们不到世界里面不能传福音给他们，就让他们来好了。所以有的人他们也把他们的礼拜堂就打开，可以在里面卖麦当劳的，可以麦当劳可以做生意的。因为这样的话，人才可以来礼拜堂，否则人都不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巨型的教会 mega church 可以说是，甚至于你怎么样能变成 mega church， 那么从细胞分裂可以学一个比方啊，所以认为细胞分裂再分裂可以变成很多很多，那有很多的办法，很多很多的办法。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读圣经的话，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发现说，事实上耶路撒冷教会，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有好几万人的，这些都是信主的。所以如果就这果子来讲，我们很高兴啊，因为你看现在不是几千人，是几万人，好几万。但是下面有一句话叫人很担心，下面怎么样？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你信主有多少万，为律法热心就有多少万。那弟兄姊妹，你要问说，这个教会到底是成熟的教会呢，还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个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特点。当教会经过过渡时期的时候，那个形态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形态。那么现在呢，好了，保罗现在来到耶路撒冷，不要忘记从前保罗所传的福音都是外邦，现在来到外邦，来到耶路撒冷。那么然后他就提醒他们说，你看呢，这个他说你教训，那么有一些话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这样。那么好了，现在呢，你要止住所有这些谣言，你用行动来证明。 所以呢，他们就劝保罗呢，就到这个殿里面去行洁净之礼，然后带着四个许拿先人院的就进去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保罗和这四个人正在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的时候，保罗就上了锁链了。弟兄姊妹，圣灵是很忍耐，很忍耐，圣灵是最会等，最会等。这一次圣灵不能等下去。如果这一次保罗真的也去献祭，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从此以后，这个是不错，的的确确在耶路撒冷是个 mega church，人很多很多，但是不要忘记，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那和神的旨意不知道差得有多远多远。如果是这样，这一次保罗如果真的献了祭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但这就是告诉我们说，那就是说，所谓的基督教或者什么是教会呢？教会简单说来就是犹太教的一支而已。如此而已。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是太大太大的一件事，你知道吗？保罗一生传福音的难处，大部分的难处都是从犹太人来的，他受许多的逼迫根本就从犹太人来的，所以他是在为福音打美好的仗。你看见在加拉太书里面特别讲的福音的时候，他说那些人呢，叫你去随从别的福音，那些人是谁呀？那些人大多半都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起头耶路撒冷来了一批人，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受割礼，不受割礼不得救，这是起头。后来到了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写信给那加拉太众教就是特比了，就是这个路斯德了，就是这个比西底、安提阿、以哥念这些地方。那么这些地方，你看见当初保罗的的确确把福音给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么很可惜，他们就从别的福音，他说，凡是这样说的人是可咒可诅。那么这些人的福音是什么？这些人的福音很简单，这些人的福音是当然现在不同了。这些人福音是怎么讲的呢？这些福音是比那个当初要稍微进步一点。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不受隔离，你们不行律法，你们根本就不得胜。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是既然从圣，你们从圣灵入门是可以，但是你们要靠律法来成全，靠肉体能叫你长大，那你还得要受律法。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保罗书信，尤其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加拉太书啊，保罗实在是为了福音的真理。所以你看见吗？第二章，加拉太书第2章第5节，他说：“我们就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有的人试着要让什么？那次就是上次，就是那次到这个耶路撒冷，有人就试着要希望提多能够行割礼，保罗不答应。保罗为什么不答应呢？这是为着福音真理的缘故。那么还有那个彼得也装假呀，彼得到了这个彼得后来到了安提阿，结果呢他装假，他本来是和外邦人一起吃饭的，结果后来呢等到雅各那里来的人，雅各那里就是耶路撒冷来的，所以这个难处一直从耶路撒冷来的，毫无疑问的，那里的的确确人多得不得了，你讲外面的话是几万人，但是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旨意嘛，今天人觉得多就好。今天人觉得大就好，那么何况不要忘记，他们个个都为律法热心。但是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看，他说我看见一击法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见保罗实在是个真理的勇士，为着福音的真理，他一点都没有容让。但是很稀奇，你知道吗？一个传统在人的身上，你不知道他力量有多大。我们知道，因着传统力量大的一个地步，那么雅各听说他就是拿西尔人。雅各听说他祷告的时候啊，他祷告的，因为他是跪着祷告，所以他的两个膝盖有人说就像骆驼皮一样。那他们的雅各实在说来很在就他的的确确是一个这个正人君子，他的的确确是一个义人，毫无疑问的。所以它的影响很大，但是弟兄姊妹，很可惜，你看这里面的影响包括什么？包括有的人多为律法热心，所以你就对整个耶路撒冷这个发展你就感到忧心。这个难道是根据福音真理的吗？如果这个真的是跟福音真理能配合得起来， 所以我们看见说，保罗的的确确会，你如果当他听他看他写加拉太书，看他写这些，你看他是个勇敢的战士。不过呢，在保罗身上，我们也看见他的软弱，那毫无疑问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有一次，他这个在我们知道他在哥林多一待的就是一年半，然后呢，他就从这个，因为哥林多有两个港嘛，一个是东港，一个是北港，他从东港呢那里就往以弗所去。那往以弗所呢，到了港口，那个港口叫做尖格里，其实离开不远的啊，就那从那里就可以坐船了。那么到了尖格里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因为许了愿呢，所以就在尖格里就把头发就剪了。那么现在这个给读圣经呢就出难题，到底这个是不是保罗做的，还是亚居拉做的？那么有许多人很爱护保罗，说怎么样都不要让保罗背这个黑锅。那么我们解释看看能不能解释得通，就是应该是亚居拉做的。所以有的人呢就根据这个上下文呢，根据文法说这个只是亚居拉来做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懂得原文，你真的也懂得上整个情形的话，不可能，这个结论逃不掉的。这个一定是保罗，这个不可能是亚居拉。一个很简单的嘛，你知道，如果根据圣经的话，你一个拿细人愿，他拿细人的愿就是说你要头发长长的，像参孙一样，然后不可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也不可以靠近死事。所以如果一个人要侍奉，要在旧约要侍奉神，要许这样的愿，叫拿细人的愿，这个纯粹是旧约。不过呢，这个拿细人愿呢，你许完了以后，你的头发呢要在那个圣殿那里剃掉。然后呢，这个头发呢要烧掉，这个是当初的规矩。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也是这样。那么所以有的人呢就奇怪，这个保罗在这里在尖阁里剪了头发什么意思呢？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犹太人他们都在外面，都在海外，不在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那么严格。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许愿要还，就是最后你要还俗的话。那么你那个头发烧起来还得要到圣殿去，一定还要献祭，不献祭不可以，这是旧约嘛，所以你一定还到那里献祭。那么但是呢，因为你在海外，所以有一个特例，你可以在海外把头发剪了，但你头发要带着，你要带着这个头发，然后到了献祭的地方，到那个时候你再把它剩下的把它处理了。所以这个是特别是为着在海外的，为着住在各地的犹太人，他们有这样的规矩的。所以呢，你不管就是文法，根据上下文来看，这里不可能是亚居拉、百居拉。为什么？因为亚居拉、百居拉他们到以弗所就停下来了，他们没有到耶路撒冷去。真正到耶路撒冷是谁呢？是保罗自己。所以你从这里上下一看，很清楚这件事是保罗做的。那现在为什么保罗要做这件事？那你不要问我，我实在不知道。到现在我还不懂得为什么保罗做这件事。就着他所讲的福音真理，为什么他那个时候还许愿？我不懂。那么当然，如这个他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替提摩太行割礼。那么那个还可以讲得通，因为他的的确确，保罗说，像犹太人我就是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做律法，为着要得些一些人。那么他带着这个提摩太来往，这个当然有他的考量。那么详细的，我想只有主自己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就从福音真理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件事情我们大的问号。那么这个是不是失败呢？我们不敢说。但有一件事情的的确叫我们觉得非常的纳闷。但是比起到耶路撒冷，那你看到了耶路撒冷，你看见没？这一回，那么我们叫因着这个谁？因着雅各的劝，还有其他人劝，所以他果然去献祭，而且等着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认识保罗所传的福音，根据新约圣经所记载，那个福音真理是很清楚很清楚的。这一次保罗的确是失败了。所以你看见圣灵不能等着他再献祭，不能等这件事完成，然后保罗就戴上了锁链。所以弟兄姊妹，许多的苦难有责极大的一面，有责大的一面。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雕刻的工作，当然会痛的。就算是我们是丝弦的乐器吧，我们的主是灵长，当他弹我们的时候，你看他就是轻轻的弹，在我们身上也是引起一些震撼。所以我们知道说，很明显，有的时候我们经过的苦难，就好像圣灵在我们身上弹我们这个丝弦的乐器一样。 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的利益，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人到底不完全。保罗也的确不完全，保罗身上的确有软弱，他可以像福音的勇士。你看，你听他讲，你读他的加拉太书，你读这些书，很清楚的。但是到底不要忘记，我们还得要根据神的话来走，还得要根据圣经的真理来走，不能跟人来走的。你只能用真理来衡量一个人，你不能用一个人来姑息一个真理，不可以。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这一次保罗神不能让他再走下去了，所以他身上带着锁链。所以弟兄姊妹，一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个证明什么？证明是神对于保罗的管教。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是管教的话，那背后一定有管教的原因，圣灵一定解释给我们听为什么他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到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跟腓立门的时候，你忽然眼睛开启了。现在你就明白说，一面不错，保罗因着神把他监禁起来，他看的光更大了。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在一路上，从撒加利亚一路上解到罗马，有够长的时间。2年监狱里面，他是到了最后快释放的时候才写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么多时候，保罗一定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他知道说，如果是神的管教的话，那么那个管教背后一定有他的意义，神一定要对他说话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保罗他得着以弗所的启示和哥罗西的，就是神对他管教的回答。现在你回过头，你才明白过来，如果神那一次没有这样的监禁他，如果神那一次没有好像很做一件，好像做一件非常好像急转弯的事，如果那次神不来一个急转弯的话，那弟兄姊妹，保罗的事情还很小。但是从此以后，弟兄姊妹，教会没有路了，因为如果那次是对的话，那么这就留下，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那从此以后，你无论到什么地方，所谓的教会不过是耶路撒冷，不过是犹太教的一支就是了。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你看见吗？起头的时候，亚居拉、百居拉在罗马也有聚会，也有主的见证。但是等到犹太人被赶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也一起被赶的。所以可见我们看见说，最早最早就像耶路撒冷一样，许多人感觉里面根本是一致的。那么想想看，如果是一致的话，那么有一个好处在第一个世纪，那个好处在哪里？你可以不需要受逼迫。为什么不需要受逼迫呢？因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根本就是皇帝的朋友，就是犹留大帝的朋友 ，Julius Caesar 的朋友，就是奥古斯都的朋友。所以呢，他们说不要紧，犹太人可以继续相信他们的神，他们不需要对皇帝献香，不需要对皇帝这个敬拜，不需要 emperor worship， 不需要。所以如果基督教可以说，或者说教会就是犹太教的一支的话，没有困难。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一次保罗带着锁链，对于整个教会的前途很重要的。教会所以经过300年的逼迫，原因在哪里？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因着保罗所得到的启示，现在大家认识什么叫做教会。从此以后，教会是教会，犹太教是犹太教，没有人再把两个混在一起。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这个尼禄皇帝在那里放火烧全城，后来还要归罪，要找戴罪的羔羊的时候，很稀奇，是基督徒受逼迫，犹太人不受逼迫的，是基督徒反而受了最大的逼迫。如果基督徒已经像耶路撒冷那样，根本不会受逼迫，怎么会受逼迫？你根本是犹太一支嘛，你怎么会受逼迫呢？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的前途为什么受逼迫，为什么受苦。那么很明显给我们看，教会一定和犹太教不一样的。如果几万人个个都为律法热心，如果连保罗也去等着献祭，那么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现在给世界的印象是什么印象？这两样东西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虽然这些人信主了，那个遗传的影响多么大， 他们都相信主耶稣是救主，没有错。但等着他们到安提亚，告诉他们说，你要么要相，要么是，要么这个行律法受割礼才得救，要么你才得胜，才你或者你可以从圣灵入门，但是你要靠肉体来成全。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别的福音是什么？所以弟兄在这里很重，在这里很清楚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所传的基督和弥赛亚有什么两样？你看见今天有很多人，他们说他们是弥赛亚的基督徒，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圣灵一定要做个急转弯。如果不是急转弯的话，你看见教会永远是犹太教的一支。那么如果是犹太教的一支的话，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他的模式是根据圣殿的模式，是中央的模式，圣殿的模式。那么所以那这是一个模式。还有一个是会堂的模式，会堂的模式就是自由的模式。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很多人，你知道今天根本不需要得出启示，他如果没有看见启示，他也知道教会怎么做。你看见很简单，教会严格说的在历史上很明显不是根据圣殿的模式，就是根据这个，就是根据什么，就是根据这个会堂的模式。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看见后来教会怎么开始堕落的？教会开始，特别是等到后来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慢慢慢慢教会就很像犹太教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个主的桌子上面不是有主的饼和，不是有主说我的身体和我的血吗？所以这个很明显是祭物啊。如果既然是祭物，你应该有一个祭司把这个祭物献上啊。所以线上那些人，那么神父那些圣品阶级就叫做祭司，就叫做祭司啊。那么好了，那么主的桌子呢就变成祭坛了，就变成 altar 了。所以很明显的，你就看见在教会历史最黑暗的时期，那许多的光景，那不是犹太教的光景是怎样呢？那么虽然后来改教了以后，你看见整个的模式很明显，很明显的，你看见虽那有的可能在真理上是看得很清楚了。但是就做整个的组织，就是跟整个外面的形态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整个的仪式化，毫无问题的，那完完全全是从圣殿那个模式一直下来的。那么等到后来，我们知道后来你除了有国教之外，慢慢慢慢就独立的教会，所谓 free church。那么等到自由的教会或者独立的教会产生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你看不知不觉的就跟随了什么呢？就跟随了会堂的模式。会堂的模式很简单的，我们有只要十个人同就可以有一个会堂。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教会没有路的。犹太教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所以你知道吗？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基督徒分门别类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根据当时的这个会堂就是这么做的嘛。所以到底是根据会堂的模式呢，还是根据圣殿的那个模式？圣殿的模式，你看一定有组织的，你看有这个有一个系统下来，一个架构下来的。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保罗所得的答案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给保罗的回答，神也给我们一条路，那条路是什么呢？教会。不是犹太教的一支。如果教会是犹太教的一支，它像别的宗教，它像所有的组织一样。今天在犹太教里面不需要有启示，你只要照着做就可以。你只要一个人怎样规，一个人能力大的一个地步，他会办教会，他会办工厂，他照样可以办教会。但是弟兄姊妹，什么事你都能做，教会就是你不能办。原因在哪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启示是太大太大了。我们知道保罗写第二组书信讲到身体不错，但是有一件事你要不错，他对于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他对于分在五个地不同地方聚会，但是呢讲到教会的时候，是乃是在亚居拉、百居拉、家中的教，这是罗马来说的。虽然是分散在五个地方，虽然如此，但那个教会圣经很明显是在亚居拉、百居拉家里的教会。那弟兄姊妹，保罗对他们怎么说？我们在基督里乃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在罗马教会不是两个身体，乃是一个身体。 所以等到保罗后讲到后面的时候，实在说来啊，这个罗马书很清楚，保罗罗马书很简单，前面八章最后。从12章到末了，前面讲救恩，后面讲的救恩的结果，讲的救恩的结果很简单，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只要把身体一献上，圣灵就把我们这个身体就放在基督奥秘的身体里面，那就指着教会说的。所以讲身体讲得很清楚，当然是罗马书很后面讲的合一啊等等很清楚很清楚，这个在罗马的教会是怎么被建造的，怎么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很明显，这就是罗马书后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如果从这些角度来看，保罗不是不认识基督的身体，他认识基督的身体。所以写罗马书，他讲了，他讲哥林多前书，他也各讲对哥林多的教会，他也提到了。但是很有意思，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其实他已经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知道今天你碰我的身体就是碰我，我一定会问说你为什么碰我。所以如果有人逼迫主的基督的身体，当然就是逼迫主。所以我们相信保罗的的确确在大马色路上他是看见那个光了，但是不要忘记，一个人光有光是不够的，他需要话来不光托住他定住他，而且叫他变成更丰富。你看见说不错，他从第一天就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他需要20几年，是他需要20几年圣灵在他这个工作，再工作再工作，然后叫他里面有话。什么时候这些话来了呢？等到关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个话最中肯最清楚的，乃是他完全被监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看见，已经看见比别人看得更多，但是还不是那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所以他也有失败，他也有软弱，但是现在圣灵需要借着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那么然后你看见圣灵极致拦阻他，监禁他，管教他，然后教育他，那么在监牢里面他现在认识了，你看见教会是完全两样的。教会原来是个器皿，所以现在我想保罗会记得我们主的话，只能够把新酒只能装在新皮袋里，如果你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那个新皮袋新酒啊，那个分子能力很强的，代表生命的活力，那没有多久要把那个，因为旧的皮袋那个张力已经没有了，所以很容易就把它炸掉了，就弄破了，那个旧皮带就指着犹太教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从第一天主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如果基督的生命要有一个器皿来装它的话，必须要新的酒，新的这个酒，酒袋，新的袋子才可以。所以我们这新的皮带乃是指着教会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新的皮带你怎么形容它？那就是基督的身体，需要一个像身体这样来做器皿。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只有一个充满身体的那个充满生命的那个身体才能够盛装基督的祝福。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保罗他所看见的异象，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保罗的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那今天我们都在黑暗里，教会变成没有路了。但是感谢主，如果今天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的话，弟兄姊妹，如果你对组织有兴趣，如果你对发展地上的东西有兴趣，有很多的路。但如果我们关心神的旨意，关心教会的建造，关心神的见证，弟兄姊妹，这里只有一条路，那条路很清楚的，那条路乃是当保罗自己没有路了，保罗几乎要走自己的路，要走传统的路。他本来已经很不传统，在这么多人里面他是最不传统的一个，是最不受犹太教影响的，结果这一次感谢主，借助他所看见的，你看见说现在一切都是从启示来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他所认识的基督，一面是旧约所说的弥赛亚，一面又不像。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不是一般人所看见的基督。你看见他所看见的基督，好像比犹，或者这样说吧，这个他所看见的基督不是犹太教所看见的弥赛亚，所说的弥赛亚不是犹太教，不是，我不说旧约啊，我这点我很重，就圣经的启示是清楚的，但是人 犹太教对于旧约的启示，他们所产生的结论，你看见很明显，这两个认识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保罗认识了这样一位荣耀复活升天的基督，那么教会是什么？教会原来就是基督的身体，就那充满万有者所丰满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我们要叫主的基督的教会得罪建造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感谢主，在这么多的教会里面，你看见说，那我们看见说，因着保罗所看见的，现在我因着保罗所看见，当然保罗也到了罗马，结果你看见罗马的教会最得帮助，最得造就。所以等到罗马帝国在那里，在罗马帝国在那里这个逼迫教会的时候，你看见稀奇的很。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啊，如果我们在有什么事轮不到我们，因为人家还不知道有这个聚会。但是罗马不是，你看见证明说，到了那个时候，因着保罗的指示，因着保罗的看见，虽然他们有五个不同聚会的地方，他们教会仍旧是在亚居拉、百居拉的家里。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已经150万人，那个时候人口不是这里啊。哥林多的教会简单的多，哥林多的教会大概只有100个人到200个人的样子，所以那个时候不是很大的困难，在哥林多的教会。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旨意，你看得很清楚。有的人说，因为当初教会小，所以当然一个地方就这么一个，但是不是。你如果仔细去看耶路撒冷，以罗马就不同。罗马第一不是彼得开始的，也不是保罗开始的。那么和保罗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保罗问安的时候，那些的名字就证明说那些都是受过保罗帮助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会发现说，安提阿的教会和罗马的教会就是和耶路撒冷的不一样。所以，如果保罗讲组织的话，他在罗马书里面应该讲很多关于组织，他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后来保罗真的把这些光给教会的时候，你看见第一个得到帮助，对，第一个最清楚得到好处的是什么？是罗马的教会。那结果罗马的教会，你看那个见证是个何等荣耀的见证，稀奇不稀奇？他们一定是见证强到一个地步，许多人觉得这光太强了，我们在羞耻里面，我们犯了许多罪，巴不得这些人离开我们，然后呢，你看见这个罪才能归在他们身上。那么不止如此，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还是跟犹太教一样，感谢你去读罗马书，罗马书是犹太人可以说少数。现在你看那个见证什么？那个见证乃是不光是为着希利尼人，也是为着外邦人，所以给我们看最后神的旨意能够达到。所以不可能像一般人所说那么狭窄的，光是在犹太圈子里面的观念没有的。你看福音乃是为着全世界。所以当你看见那个基督的身体在罗马显出来的时候，那个力量有多大？经过300年的逼迫，那个他们永远是中心，你不要忘记，别的地方有逼迫不错，但是耶路撒冷罗马的教会永远永远是在火的中心。那大家现在如果到罗马去看，有许多的地下的墓穴，那就告诉我们有多少的基督徒。我们不要问他们是不是躲在里面，那是另外一件事。你看有那么多基督徒葬在那里，你就可以知道那时候有多少的基督徒。难怪罗马市长上一封信说，告诉皇帝说，你不能再杀，你杀了以后这个罗马都没有人，你要杀一个人，另外一个又变成基督徒。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见证从哪里来？如果他们仍旧是犹太教的一支，根本不必受逼迫。第二，如果他们仍旧是宗教徒，哪里来的能力？除非他里面有个能力，像保罗的能力一样，是复活的能力，是升天的能力，教会才能经得起300年的逼迫。而经过300年以后，每罗马帝国每两个公民有一个就是基督徒，你怎么解释他？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为着保罗所得的启示来感谢主。现在你知道教会是何等，是完全生命的东西，完完全全是复活里面的东西，完全是升天里面的东西。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的话，我们就知道主今天在地上的见证在哪里，到底主要把他自己的教会带到什么地方去。我想这是太大太大的一件事。所以你从第二组到第三组，你看得出来，这里很明显的圣灵做了很特别的工作，那不光为着保罗自己，也是为着我们这些人，否则我们今天就没有路了。 否则可怜的很。你走来走去，你看见没？教会历史已经重复这件事情了。不知不觉的，你要么走圣殿那条路，走组织那条路，要么你就是走 free church， 你就是走会堂那条路。但是不，那些通通是旧皮带。主说要把新酒放在新皮带里。那新皮带是什么？新皮带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想这是太大的启示。然后呢，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就会进到这四卷书里面，我们稍微看一下每一卷书，稍微看一下，那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个第三组的书信。好，对不起，我今天多用了一点时间，我们说到这里，低头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恳求你使用今天晚上的话，不光是为着在座的，也是为着看录影带的，为着远方的，但愿无论这个信息到哪里，我们就求你使用这些话，开启我们的眼睛。特别在你回来以前，我们求你把这个意象赏给我们。我们承认我们在你面前日子，无论就是我们自己，无论就是世界的局势已经不多了。我们仰望你在你回来以前，你能够得着你所要得着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把这个启示给保罗，你也借着，也今天也传到我们的手里。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你所看见的，好让我们起来跟随，好让我们不再走冤枉的道路。主啊，我们的心愿你都知道，但愿你垂听，你也悦纳，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还要继续。